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12月11日星期一。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各地教文，然后播送圣使马窦的福音。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第一届世界儿童节将于2024年5月举行。中国教会沿着圣方济各沙布略的足迹善渡江岭期，香港教区召开学校联会周年大会，周守仁书记呼吁勿忘爱的教育。文道出版社曾庆岛神父撰写的灵修文章《心灵火热，踏足前行，通透力》。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沿着世界青年节的足迹，第一届世界儿童节将于2024年5月25日至26日在罗马举行。12月8日周五，教宗方济各在带领信众诵念三中经后，欣喜地宣布了这一消息。教宗说，我们想留给正在成长的孩子们怎样的世界呢？世界儿童节的倡议正是对该问题的回应。如同耶稣一样，我们希望以儿童为中心关爱他们。这项活动得到了圣座文化教育部的支持，成千上万的儿童将齐聚罗马。先前该部会还于今年11月6日举办了我们向男童女童学习活动，当时来自世界各地的约7500名儿童欢聚梵蒂冈保罗六世大厅，与教宗方济各兴高采烈的相会。那是一场音乐与见证的盛会，也是2024年世界儿童节的序曲。今年7月9岁的小朋友亚历山德罗向教宗提议设立一个完全属于儿童的节日。教宗闻讯后回应说，我可太喜欢了，我们可以让祖父母来组织它，这真是个好主意，让我想想怎么做。这件事发生在梵蒂冈媒体制作的教宗播客第二集中，该节目是为了迎接里斯本世青节而推出的。信仰通讯社消息，12月3日江陵期第一主日，也是中国传教主宝圣方济各沙卜略瞻礼。中国大陆公教团体沿着圣方济各沙卜略的足迹正式进入新的教会礼仪年。12月2日江苏南京教区无锡鹅湖天主堂，也是奉献给伟大耶稣会传教士东方宗徒圣方济各沙卜略的本堂，举行了隆重祝圣执事仪式。南京教区陆新平主教祝圣任玉庆、张波为执事，南京教区各堂区近30多位司铎共祭，教区修女和2位新晋执事的家属，部分堂区教友代表等500余人参与见证这一盛事，共融时刻。新晋执事纷纷表示感恩天主的召教，坚定放弃世俗跟随耶稣，同时期许在今后的工作中做光做盐。礼成后，大家同声为2位执事祈祷，希望他们增强南京教区牧灵福传的力量，将福音传遍每一角落。无锡鹅湖天主堂是为更好促进教区福传及牧灵事业， 于2018年12月3日筑生开堂的堂区，现有3000多名教友，奉圣方济各沙姆略为主保。12月7日上午，广州教区已在实时耶稣圣心堂举行了陈安利、孟永帅晋升执事圣旨典礼，教区甘俊秋主教主礼，多位教区神父、修女及教友们等参礼。江西九江天主圣三堂教友纷纷参与告解圣事，以一颗悔改、感恩、期待的心迎接新的礼仪年，虔诚参与教会新的礼仪年第一个主日。讲道中，本堂司铎向大家介绍了降临期的意义，并劝勉教友们要常常醒悟祈祷，多做善事，多看圣经，从而让人们通过我们的言行感受基督的爱，以喜乐的心情准备迎接圣诞节的到来。下午，神长们纷纷赶赴德安等基层信仰团体，为教友们送上精神食粮。香港教区召开学校联会周年大会，周守仁书记呼吁勿忘爱的教育。香港公教报报道，我们自己要反思，我们办教育是为了什么？是为了成为名校，为了争生源？其实这些并不是坏事，我不是要否定这些，但我们需要返回基本，基本就是爱的教育，爱才能令年轻人有能力去相信仍然有希望。香港教区主教周守仁书记在12月1日教区学校联会周年大会致辞时，感谢教育工作者为天主教教育的贡献，并鼓励他们在教育中要让学生感受爱、尊重及陪伴。周书记指出，香港社会近年来面对不同的挑战，他感谢仍留守的童工。本学年教区多了2间小学及2间中学，共有103间学校。除了加强教区学校的联系，他也鼓励教区的学校要与修会及明爱的学校合作，合作就会有力量，互相学习，互相补足。他为接二连三发生的学童轻生个案感到惋惜，勉励学校谨记天主教教育的基本价值，即是让学生感到爱，当他们感受到这些，他们便会有希望，因为感受到自己有价值，是被爱的。就学童轻生的议题，香港教区教育事务主教代理助理詹燕珠谈到，学校需要提高警觉，关注学生的精神健康，例如透过讲座让学生认识自己的情绪，加强压力管理技能，以提供有效的监测及评估。胡艳芬助理在会上指出，天主教学校的领导层需要具备牧人、仆人及管家的角色，回应天主给予的使命，帮助学生、教师在学习及工作上展现才能。他期望加强中小幼的联系，在教区学校大家庭内互相分享、学习及帮助。教区学校联会主席肖思全校长在工作报告中提到，去年举办了跳绳强身心健堂显主爱筹款活动、天主教学校教师日、古道行校监校长培训活动，积极参与教区活动，也着重童工的灵修培育。联会内的中小幼各组主席在年会上分别做报告，中学组主席潘永强校长分享本年度主要工作，包括教育专题讲座及分享会、专题分享环节、中小联系活动等，也透过与修会的学校合作加强天主教学校之间的联系。小学组主席黄启霞校长提到，随着疫情过去，过去一年顺利复办实体第8届数学比赛 联校运动会，加强学校之间的联系。幼稚园组主席郑美宝校长表示，他们重视对校长、教师、学生的灵性培育，曾举办教师灵修活动，同时邀请非教友教师们参加。当天，大会感谢荣休校长及长期服务的教职员。上学年共有5位校监及8位校长荣休，服务40、30及20年的校长、教职员、书记及工友等共163人。2024年至2025年度的教区学校联会执委会将于2024年1月履行，执委会主席为林志江校长，中学组主席为潘永强校长，小学组主席为邱宇文校长，幼稚园组主席为曾宝山校长。现在播送文道出版社曾庆岛神父撰写的灵修文章《心灵火热，踏足前行，通透力》。圣诞节即将到来，百货商家和餐厅纷纷推出商品促销和圣诞大餐，圣诞老公公、喧宾夺主成为圣诞节的主角，眼花缭乱的装饰品和喧腾的音乐会让人们忘记所庆祝的是谁。既让我们静心默想圣诞奥基，天主子为我们诞生了，那普照美人的真光正在进入这世界，他已在世界上，世界原是借着他造成的，但世界却不认识他，他来到了自己的领域，自己的人却没有接受他。耶稣为全人类降生，却只有极少部分的人认识他、接受他。为此，主耶稣复活升天前，郑重地派遣门徒们说，天上地下的一切权柄都交给了我，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成为门徒，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给他们受洗，教训他们遵守我所吩咐你们的一切。看，我同你们天天在一起，直到今世的终结。这个命令直至世界终穷，永不过时。耶稣把传教使命托付给我们，这是每一位教友的责任。就像精明的管家每天要算账一样，我们也要时常反省教会的状况。台湾本地的教友人数有增加吗？主日进堂的教友占比例多少？年轻人进堂吗？当我们发现教友不增反减，甚至因为没有教友迫使教堂关闭或出售，是否唤起我们的危机意识，感到福传的迫切性？虽然教会不断强调福传，然而福传似乎走到了瓶颈，总是无法突破，是什么原因呢？有理论方面，也有实践方面，很多错谬的理论。举例来说，我们常听人说所有宗教都一样，果真如此，为何其他宗教的信徒主日不来和我们一起参加弥撒呢？耶稣和其他宗教的创始者有没有区别呢？耶稣的独特性使他本质上是神，而不只是人，甚至是一个好人，只有他能带给我们永生。传教只需要善行，不需要言教吗？其实善行和宣讲两者都需要。耶稣、伯多禄和保禄都注重言教，伯多禄第一次宣讲后立即有3000人受洗，只需要宗教交谈，不需要人改教。交谈的目的是寻找真理，找到更高的真理后，改教是顺从良心的行为。否则，耶稣为什么吩咐我们去给万民受洗成为门徒呢？传教是神父修女的事， 和教友没关系。其实临洗时教友就被赋予传教的使命，所有这些理论认知上的错误都会大大的对传教事业造成负面的影响，需要理性的纠正。在实践方面，尤其是平信徒的阻碍，例如我没有时间去传教，我又不懂信仰的道理，怕别人问问题，所以我不敢传教。每一位基督徒，不论他是神职人员和平信徒，都应该在不同的生活领域传福音。其实平信徒跟非教友的接触更多更广，更有机会成为一传一的福传者。平信徒与邻居、同事、朋友、常见面的人都可以先交友后福传，随身带玫瑰念珠、显灵圣牌、精美的圣像等，送给陷于忧郁的人，教他们念简单的经文，让他们在困难的时候懂得转向天主和圣母，获得帮助。只要有心做这些不会花太多时间的，真的很忙也可以随时随地的为福传念短诵祈祷，或做一些小刻苦。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圣使马窦的福音。
我们说过，马窦福音第八、第九两章都叙述耶稣所行的奇迹，叙述了的奇迹共有十个，他们分作三组，最后一组包括四个奇迹，都是强调信德的重要性。在前两次的圣使马窦的福音节目里，我们介绍这组中的三个奇迹，今天我们要介绍的是第四个，也是这最后一组的最后一个奇迹。我们说过，一个同样的奇迹在福音中可以述说两次，来发挥两个不同的教训。上次介绍的两个瞎子复明的奇迹是这样的，今天要介绍的治好腹膜的哑巴，这个奇迹也是这样。原来马窦福音在第九章和第十二章都记载了这个奇迹，第十二章的记载相当完备，第九章却只有下面这么寥寥几句话。攻读马窦福音第九章第32到34节，他们出去后，看有人给耶稣送来一个附魔的哑巴，魔鬼一被赶出去，哑巴就说出话来，群众惊奇说，在以色列从未出现过这样的事情。但法利赛人们却说，他是仗赖魔王驱魔。为什么要多此一举呢？在第十二章将要详细叙述的故事，何必要在这里把它先提出来呢？有人说，这是因为马窦福音的作者喜欢整数，十是一个整数，马窦福音在第九章里谈治好腹膜的哑巴的奇迹，是为了要凑满十个奇迹这个整数。
但是我们也可以找到另一个解说，那就是同一个奇迹在第九和第十二章里所发挥的教训是不同的。圣使马窦提出的最后一个简短的治愈神迹，反映出古时人们相信伤残和疾病是由于附魔而造成的。圣使马窦把重心放在耶稣对以色列人的宣讲事工上，对耶稣的不同反应，这个主题不断在加剧。群众继续对耶稣做出善意的反应，直到他受难之前，而法利赛人却扮演了主要敌对者的角色。第十二章着重于说明耶稣给法利赛人的教训，所以他在重述了上面那段记载后，又接着说，耶稣洞悉他们的心意，就说，一国内部分裂必会灭亡，一城一家内部分裂也必定站立不住。如果撒旦驱逐撒旦，岂不是自相残杀？他的国又怎能不破了？我若是靠着魔王赶魔鬼，那么你们的弟子又靠什么赶魔鬼呢？这样他们就要裁定你们的是非了。但是我是靠天主圣神赶魔鬼的，这证明天主的国已来到你们中间了。要夺取壮士家中的财物，必先制服那壮士。赶魔鬼也是这样，不与我为伍，就与我为敌；不助我收集的，就是有意拆散。我确实告诉你们，一切的罪和亵渎的话都可以得到赦免，唯独亵渎圣神的罪一定不得赦免。以上是马窦福音第十二章的话，第九章没有这一段话，这是因为他并不着重耶稣给法利赛人的教训，他所强调的是信德。对耶稣时代的犹太人来说，信德就是相信耶稣是他们的祖先所期待的救主墨西亚，而治好哑巴也好像治好瞎子和聋子一样，是墨西亚来到的一个证据。耶稣治好附魔的哑巴后，群众惊奇地说，在以色列从未出现过这样的事。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像耶稣所行的这样奇迹在以色列的历史中从未有过，所以耶稣比所有先知，比梅瑟、达味更大，他只能是以色列人向来所期待的墨西亚。根据方济各会思高读经推广中心的解释，马窦福音以一个治愈附魔的哑巴的故事结束了奇迹叙述。这个故事只占了很小的篇幅，整个叙述的重点在于表达群众和法利赛人所做出的两种不同回应。群众们高声宣告，这里发生一个从未出现过的事情。这个宣告尚不算是信德，因为信德的对象永远是耶稣本人，而不是外在所发生的事件。不过，这也并不是拒绝接受。这样的惊讶有可能把人引入信仰。法利赛人的反应则完全不同。他们恶意地做出错误解释，这情况显示出，单是看见奇迹并不足以达到信德。 马窦福音以这样不和谐的音调结束了奇迹报道的段落。细心的读者在这里应该已经看见了耶稣的命运。马窦福音第九章三十五节把读者引回到第四章二十三节，这两节经文几乎完全一样。这两个彼此相符的经文如同一个框架，作者在其中安置了耶稣经由言语和行动的自我启示，善终圣训和奇迹叙述，对这两项工作及宣讲天国福音和治愈病人的行动，耶稣需要合作者。马窦福音第九章三十六到三十八节就是为了这个目的安排的过渡，把福音叙述逐渐引导到耶稣派遣宗徒的言论。
以上为您播送的是圣使马窦的福音，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愿寻求上主的人满心喜悦，你们要讴歌赞颂他，传述他的奇功妙话，你们要以他的圣名而自豪，愿寻求上主的人满心喜悦。你们要寻求大能的上主，时常向往瞻仰他的慈言，你们要纪念他的奇事、他的神迹和他的判词。天主的仆人亚巴郎的后裔，上主所选的雅各伯的子孙，他是上主，我们的天主，他的判断普及各地。愿寻求上主的人满心喜悦。圣咏104篇2到7节。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